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 SBS 记者刘俊杰，今天是2025年1月17日星期五，欢迎您收听 SBS 一周大事件，了解过去一周澳洲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证实已与哈马斯达成协议，并正命令政治安全内阁召开会议。该办公室的一份声明称，内塔尼亚胡从谈判小组获悉，双方已就释放人质达成协议。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在宣布停火后背弃了协议的关键部分，但哈马斯否认了这些指称。如果以色列内阁批准，休战将于周日1月20日开始。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他希望停火意味着澳大利亚的政治紧张局势也将得到缓和。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冲突，不仅是对该地区的人们，而且对全世界的人们来说都是如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可以借此降低冲突的温度。你知道，政治领导人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达顿可以，班德也可以。据报道，自宣布停火以来，随着以色列对加沙飞地的打击不断加强，以色列已在加沙造成86人死亡。总理和新州州长谴责了在悉尼东部发生的一起反犹太主义袭击事件。在这起袭击事件中，两辆汽车被放火焚烧，一栋原属于一位知名澳大利亚犹太裔人士的房屋被泼上红色油漆。1月17日凌晨4点之前，警方接到报告称，在 Dover Heights 的一处房产，至少有一辆汽车被喷上了反犹太主义的污言秽语。新州州长克明斯证实，这栋房子曾属于澳大利亚犹太人执行委员会联合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里夫钦。该地区的本地人士告诉澳联社，房子现在的主人不是犹太人。在这起事件发生数小时后，联邦政府发布了一项打击种族和政治动机暴力的战略。阿尔巴尼斯政府承诺，如果工党再次当选，将在未来4年内投资 1.062 亿澳元用于新的反恐和反暴力极端主义战略。内政部长托尼伯克表示，该计划内容全面，包括加强支持服务，识别弱势人群并阻止他们参与暴力活动。伯克说，参与出于种族动机的犯罪行为的外国公民可能会被驱逐出澳大利亚。新州警方称，一名男子因涉嫌利用社交媒体对犹太社区成员发出死亡威胁而遭到起诉。这名44岁男子是自12月墨尔本阿达斯以色列教堂纵火案发生后，成立阿瓦莱特特别行动以来被指控的第一人。联邦工党政府已承诺投入30亿澳元用于升级光纤到节点连接，新增 62.2 万个光纤连接，其中一半以上位于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长阿曼达·里什沃斯启动澳大利亚第一个国家自闭症战略，这项价值4230万澳元的新计划的目标旨在改善自闭症患者的生活，并挑战将他们排除在社会之外的有害态度。反对党联盟党领袖彼得·达顿在墨尔本参加了选前竞选活动，他宣布了一项打击犯罪的计划，并承诺如果在下届联邦大选中当选总理，将在3年内向 Crime Stoppers 提供750万澳元的额外资金。上周末，达顿在 Chisholm 选区举行了一场竞选前集会，他用口号强调了他的政治重点，应对生活成本压力，建立更强大的经济，减少政府浪费。但联盟党没有宣布更多的新政策，也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政策细节。有报道称，墨尔本教师奥斯卡·詹金斯在乌克兰被俄罗斯军队杀害。外交部呼吁俄罗斯驻澳大使对此作出澄清。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如果报告得到证实，政府将采取最严厉的行动。如果报道属实，联邦反对党要求政府驱逐俄罗斯大使。反对党副领袖苏珊·磊呼吁政府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What this Prime Minister should be doing is
这位总理应该做的是召见俄罗斯大使，要求他做出解释，让我们知道这名澳大利亚人的情况。如果不能让他放心，就应该遣送走俄罗斯大使。
And if he cannot be reassured, he should be, the Russian ambassador should be shipped out.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乌克兰签署一项为期100年的安全和贸易协定，表示对总统泽连斯基的支持。在参观基辅一家医院的烧伤科时，斯塔默说，英国绝不能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严酷地提醒我们，乌克兰在这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必须提供必要的支持。这就是我们今天与泽连斯基总统讨论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放松，一直在带头。与此同时，我们将签署英国与乌克兰间的百年合作伙伴关系，这真正表明了我们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本周早些时候，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访问了乌克兰，以表示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墨尔本内城区一家商店被烧毁后，一名51岁男子生命垂危。在普拉兰的一栋建筑内，有人看到几名男子在点火前倒入助燃剂，随后一名男子被发现受伤。调查人员称，12月份曾发生过一起企图纵火焚烧同一家商店的事件，他们认为这与此次袭击有关。另外，墨尔本西区发生的另一起纵火案中，屋内一名年轻女子丧生，警方认为纵火犯可能选错了地址。1月16日凌晨2点30分左右，位于墨尔本西区 Traganina 的 Dover Street 的一栋3层联排别墅突然起火，这名27岁女子被困其中。警方称，监控视频显示，事发前不久，有两人从一辆小型汽车或越野车上下来，向屋内倒入助燃剂，引起了剧烈爆炸。警方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或这所房子与任何有组织犯罪有关，因此认为纵火犯可能选错了地址。在线医疗保健目录 Clean Bill 的一项最新报告发现，平均而言，在12个月的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向所有问诊患者全额报销的诊所或医疗机构的比例从 24.2% 下降到 20.7%。 2024年9月季度的数据显示， 75.3% 的标准全科诊疗服务为全额报销，与12个月前同期相比增加了 2.1%。新州政府正在敦促司机们申请通行费减免，目前仍有近 1.4 亿澳元的款项无人认领。2024年1月，新州政府设置了通行费上限，允许每周花费超过60澳元通行费的驾驶者可以要求返还超出部分的通行费。在过去一周，澳大利亚最繁忙的铁路系统上千个服务被取消后，公平工作委员会已勒令新州铁路、电车、公交工会暂停对悉尼火车的罢工行动，双方将于下周三再次出庭讨论薪资谈判事宜。该工会一直在推动连续4年每年加薪 8%， 似乎不太可能接受政府在4年内加薪 15% 的提议。未来投资集团最新发布的教育成本指数显示，对于2025年在大城市公立学校就读的孩子来说，从学前班到12年级的教育成本预计为123,294澳元。从全国公立学校教育的平均成本来看，学校税费仅占总体教育成本的 8%， 辅助费用占支出的 92%， 包括电子设备、校外补习和辅导、交通、夏令营和远足、校服和体育器材等。新西兰航空公司被评为全球最安全的航空公司，澳航排名第二，专家们强调了其机队老化的问题。三家航空公司并列第三，维珍澳大利亚航空公司排名第四。消防人员继续在大洛杉矶地区扑灭山火，此次火灾已造成至少25人丧生，近30人失踪。1月7日爆发的山火已导致10多万人流离失所。气象学家警告称，危险的圣安娜风暴可能会在下周初卷土重来。天气预报显示，降雨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没有。在向美国人民发表的告别演说中，美国总统乔拜登就他所称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的危险现象发出警告。这位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没有提及姓名，但他说，极端的财富、权力和影响力正在威胁美国的民主，以及美国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拜登表示，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科技工业综合体，其特点是新闻界摇摇欲坠，支柱消失殆尽，社交媒体放弃了事实核查。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他很荣幸受邀参加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典礼。黄英贤是近代以来第一位受邀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澳大利亚外长。他说，这表明澳大利亚与美国间坚定不移的联盟关系。韩国当局已经逮捕了被弹劾的总统尹锡悦，他被指控在12月3日宣布戒严令时犯有叛乱罪。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